向你们问安。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持续不断的在我们这个教会临到，就像刚刲牧师所报告这个道的信息，就是红军他又多了一个儿子。我们看到呢，从去年到现在呢，我们教会真的是充满了喜事，喜事连连包括这个受洗、婚礼，还有不少这些待产的妈妈，他们要待产。那根据圣牧师给我的这个消息呢，是去年已经有10位新生儿的来到，那今年呢还会有不少。这个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说今年教会的这个意向呢是成长我们感谢神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先是在这个量上面的这个成长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更期待我们今年呢还要有这个值的成长。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新生儿呢带给我们教会这么一个新气象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象说他们也许18年以后，或者将来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呢，他们会什么样一个模样呢？那新生儿来到，那我们真的是对于我们教会的成长有一个期待跟盼望。前几次呢，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所听到的信息，这些像路加福音第一章已经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出生，还有耶稣基督的降生。接着呢施洗约翰也出生，渐渐成长。那第二章呢描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而且很独特的，路加也描写了耶稣基督在童年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可以这么说，是经过了18年以后，到底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呢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了，我们要来看。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来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1-38节。我们读到最后呢，在耶稣基督家谱的大概第23节以后呢，有些省略。那我会把我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还是照着那个我有打出来的念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开始来攻读，请。该撒替比流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翰一带和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还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基督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用糠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儿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好，感谢主啊！虽然我们啊省略了一些，但是啊，等一下我会做说明啊。那我们再把今天的金句来把它念一遍，请。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不晓得你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对我来说，在我准备过程当中呢我反反复复的去思考，去琢磨去默想我得到这样三个这个分段你看见了吗？上帝的救恩的预备，我们可以分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他的预备有哪三方面。从第一节到第20节呢他借着这个施洗约翰他所做的工作的预备。第二个是借着耶稣所受洗所做预备，就是在第21节、22节那里。然后最后就是刚才我们有省略掉一部分的这个耶稣的家谱这一段，是借着加入人类行列所做的预备。那它是从23节到38节。我们首先要先来从这个耶稣的家谱这一段来说起。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是从哪边开始的呢？我们看到那些家谱，知道说自从我们人类亚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的神就有了有耐心跟爱心的这些救赎的计划。他是要透过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看到说，依人看来，他是这个耶稣是约瑟的这个儿子，那西里呢是这个西里是那个是玛利亚的这个父亲，所以呢，其实这边所说的这个约瑟呢，其实应该说是西里的这个女婿。那路加福音特别提到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她的概念，她就在这边把它弄出来。她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所描写这段的这个家谱里面呢，是以玛利亚方面的这个 家谱。那玛利亚方面这个家谱呢，我们可以可以追溯到这个全人类他是为全人类所写的，这个路加是这个福音是为全人类所写的，以至于呢我们看到说，如果你去比较他跟马太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他的不同在于，马太福音呢他所记载的是以约瑟方面的这个家谱，那马太福音他所记载上述只到这个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专门为犹太人所写的，那路加福音呢他就一直上述到人类的始祖亚当，所以呢他是为全人类来所写的。那么如果有仔细去分门比较的话呢，其实不管他怎么写，都还是在描写耶稣基督是从大卫这个和后裔出来的那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大卫的儿子是拿单，那可是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的话呢，他写的是所罗门是这个大卫跟什么跟那个乌利亚的妻所生的所罗门，那也就是说其实约瑟是所罗门的后裔，那玛利亚是拿单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不管再怎么样描写都是在说神这样的有耐心的来准备整个后裔他要成为人类的行列，经过了刚刚其实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虽然我们省略掉，可是呢我在自己下我还是继续把它念完了，我念了76个儿子，这76个儿子让我就很感动，我上帝怎么会这么有爱心跟耐心，即使经过两三千年他还是这样的不放弃我们，对我们的爱这么样的不放弃，就在两千多年前把他爱子赐下给我们。好，那我们要言归正传，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施洗约翰与耶稣受洗，所以呢我要比较多的来讲后面两个预备，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的预备他大致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来看的，那我把它分成说第一节第二节呢可以说是先锋的这个背景，他生长的时候那时候的背景是怎么样呢，他说该撒替比流在位第十五年，那该撒替比流呢大概就是罗马的第二任皇帝，那时候以色列是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该撒替比流是第二任的罗马皇帝，他在位期间大概是从主后的14年到37年，所以他在位第15年大概是主后的28或是29年，那时候呢这个是比拉多做巡抚，那这个还有一些分封的王我不再多做一些说明，那还有两个这个大祭司，那我们看到怎么样呢，其实该撒替比流呢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野心，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残忍非常无耻放荡的一个皇帝，那本丢比拉多相信如果你在读一些一些福音书里面呢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人，他其实呢他也只是罗马帝国代表，可是他却掌管了那时候大地区犹太地区的生杀大权，然后呢还有其他这些分封的王，他们也都是罗马帝国的代表，还有那两位大祭司其实一个是亚纳是这个该亚法的这个岳父，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他并不是真正能够代表神的这个工作的， 可是呢，在这样一个啊，应该说可以说啊，这么样一个黑暗的时期，那我们来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一个光景。我们先看到下面这里。当我读到啊这些分封的王，或是说这些啊皇帝呢，或是说这些祭司们啊他们的情况呢，跟后面来比较的话呢，在第三节说这个啊那时施洗啊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哦，就给我一个图画，就像这是我所准备这个 PowerPoint 啊出来的，你会看到最上面的啊有一边是什么？是城堡，是啊这个啊或是大都市都好，那些就是那些分封的王，那些执政掌权的那些宗教领袖所住的地方。可是呢，在另外一边是好没有人要去住的这些旷野，啊，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我们看到说，那时候其实啊，就像那一朵乌云，其实不只是这一朵，应该说它整个上空都被这个啊这个属灵黑暗的这个啊乌云呢给遮蔽了，以至于你看对照一下这个整个那人所居住的地方都是那么黑暗，就好像在晚上一样那么黑暗。可是如果你去往另外一边去对照的时候呢，当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他差遣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做一个，你可以说明灯，这一个强烈对比，一个微小的，可能是微小的明灯，可以来啊施展他这个救恩的计划的序幕开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再跳回来，可以看到说，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出来的出场，他的时机，神的话临到他，他奉神的差遣，他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那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是有提到先知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其实这个就是印证了啊，施洗约翰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就在以赛亚书40章第4到第6节那边也提到、哦、就是说这段经文是从那个以赛亚书40章出来的。那这是应验啊，他其实他奉神的差派，这时候就开始应验了。那我们再来看说啊，他的先锋的工作，他的工作呢，如果往下看的话，大概从第7节到第17节呢啊，可以分为主要两个啊大的段落。第一个就是传悔改的洗礼，第二个是他宣讲耶稣基督是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那其实传悔改的洗礼呢，其实就是怎样，就是啊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或者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比较可能可以接受。如果没有先这个传悔改的洗礼，如果人心先没有预备好的话呢，啊，那是非常啊不可能的事情。那我就引用一段经文啊，在啊路加福音第7章第30节，那就是说啊，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说那些啊法利赛人，他们因为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礼，所以呢，他们敬畏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所以呢，这非常重要的这个悔改呢，比受洗还更重要。但是受洗呢，是有一个印证，或是说有一个表记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人心没有先来啊归向神，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没有先谦卑下来啊，就不可能后面的这个神的话语或是耶稣来临的时候，就不可能来接受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就是要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啊传讲悔改洗礼，就是要预备人心，能够软化，能够啊准备让当人遇到耶稣来的时候，或是当后面神的话语来临的时候呢，真的可以这样的啊 真正的悔改。那第二的，我们要看到他那个他宣讲这个耶稣基督是主要工作，就是能够用圣灵与火来为人施洗，这是我们不能够做的。我们传福音呢，就最主要就是能够你能归主到神的面前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幅画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就是说这个在光鲜亮丽的城市里面，居然会有人来旷野里面来寻找啊，施洗约翰接受他的洗礼，这怎么说呢？这一定是有圣灵的工作大大的运行在里面，以至于啊，人心的黑暗里面要来归向光明的这一面才能够发生。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七节开始，施洗约翰他接受了很多人来到他的那边来接受他的洗礼，他第一句话就说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来怎么样来逃避将来上帝的愤怒呢？这一段话里面，其实毒蛇的种类他真是大声的这样的一针见血的就来指出人类的这个罪恶出来。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你有人会说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这个就只有专门指的是这个这个撒杜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而已他的确是的。可是呢，他说这边所指的我想也包括众人他后面又讲到说，其实这些人怎样，他们只是靠着这个自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的子孙，有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他们就自以为说不用来这个相信，不用来受洗，不用来这个悔改而怎样，就一定会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不对的。因为启示里面他在这个当这句话毒蛇的种类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也蛮震撼我的。因为他在指责的是那些像以赛以这个这些撒杜盖人还有这个法利赛人这些人呢，他们那样的一个什么样子，假冒为善，还有什么骄傲，凡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是毒蛇的种类。他这一句话出来其实也扎到我的心，我是不是也有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以至于其实真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说众人怎么样，众人还要问，众人还是有人听得进去的，对吧？所以后面众人会来问说我们当怎么当做什么。所以众人就有人问说有两件衣裳的就要怎样，有多余的就要给没有的，那有食物的就要怎么样，也应该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这我要再度提起来那个 image， 就是那个旷野跟那个城市的这个对比。旷野是施洗约翰他在那里面成长他吃的什么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是什么呢？骆驼毛衣，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样一想象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他过的是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以至于人家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时候呢他是这样直接用他亲身例子来反映出来，来反射出来，对吧？所以他用穿的跟吃的自己能够心满意足的这样一个上帝所提供给他的，他就反射出来。既然你们要问，那他就用自己亲身例子来给你建议吧。所以我们感谢神，这里呢还是有人真的是会认罪悔改的。他们要问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这里面你看有这三对三种人，一个众人，一个是税吏，一个是兵丁。那这些人如果你去看他那个施洗约翰的回答，都是在一个 有没有满足于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这些日常生活的日用饮食。那这样我们看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非常的明白。所以他对兵丁说，你们只要按照这个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对不对？那我们想象说，这个没有知足想要贪心的人是怎样，而且是尤其是这个政府官员里面，如果你想要多取，有了贪念的心的时候呢，自己已经有了你还不满足的话，还去多取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什么贪官污吏。所以还是在于他不能够满足自己所得的。然后对于兵丁来说呢，这些有心悔改的兵丁问说，我们当做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施洗约翰对他们说，其实就是要就这样还是要再知足神所赏赐给他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这个职位，不要依靠自己是强壮，不要依靠自己是拥有武器就可以来怎样，可以来胡作非为，可以来甚至可以来用骗取的手段来讹诈他的这些应该要服务的这些百姓吧。因为军队兵丁是应该来保护人民的，可是反而怎样，反而因为没有知足而要怎样，没有知足自己所有的这个钱粮，还要做出这样一个动作，还要去跟这些百姓们去要钱。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反映到说怎么样呢，可以反映到说当时的这种环境，这种社会政治宗教都是在一个黑暗的层面里面，但是还是有人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接下来看那个他宣告这个第二项，就是施洗约翰最重要的工作，他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重要的器皿，是要来他可以来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这是人不能做的，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做的。所以呢，当这个人心悔改的时候，他们看到施洗约翰有这么大的能力，想说这个会不会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基督，就是救主弥赛亚，就是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些黑暗，这些掌管的这些皇帝分封的王的这个统治，他们期待这个基督的来临，他们想说这个是不是约翰呢？可是约翰非常谦卑，他就直截了当说，他不是，还有一个比他的能力更大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来。那他怎么样知道是耶稣基督呢？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呢？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讲。那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先锋来做预备的动作，让我们真是愿意来学习这个施洗约翰的榜样，看到说他只做自己分内工作，而不是说人当人可能要来称赞他，或是说你是不是基督，他就怎样，他就可能把这个荣耀夺取过来。可是他没有，他这两张说他连解鞋带为这个耶稣基督都不配的。那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能够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又怎么讲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洗礼的话，我简单的讲，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常来亲近耶稣，没有来跟他祷告，没有来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难真的达到这个悔改的这个真正的意义。那后面他讲到说，他要来用簸箕扬进他的场，然后他要把这个麦子收在仓里，把这个糠呢用这个不灭的火把它烧掉。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来亲近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所要面临的是什么？我们所要面临的就是那审判的火。 我们将来一定要再面临到他的耶稣基督还有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来预备。我们现在是要等到最后才来碰到他的审判的火呢，还是我们可以来怎么样，他的这个火是可以是变成是炼净的火，我们可以起来来亲近他，他这个火呢可以变成说是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有可以享受他所赏赐给我们这种那感觉到是爱情的烈火。请问你要哪一种火呢？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啊，实际上这两大工作是这样的情形啊。司机约翰他最主要这是非常谦卑吧，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大家可能应该记得是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可是呢相对的他也是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他怎样，他不畏强权，他跟那个以利亚一样是可以当面来指责那个亚哈王这个在上位者这个不是。所以呢他也指责当时候啊，这个他认为不做的不对，这个分封的王是啊，希律安提帕啊，说他不应该娶他这个啊兄弟的妻子希罗底，他也指出他其他一些错误出来。我们能够像他这样子，可以直截了当来啊一针见血来指责别人的错误吗？但是凭着爱心来说诚实话。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先锋的要付上这样的代价，我们为主做工的也是要有时候要付上代价的。当然不见得说我们会被怎样啊，跟约翰一样被收在监里，或者是怎样，甚至被斩头。但是我相信神是非常称赞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人才跟这个他所作所为，以至于即使他被斩了以后，这个耶稣呢，我们的神呢，亲自称赞他说啊，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从神来的这个称赞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非常这个让人非常振奋的。最后呢，我要讲到这个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借着耶稣受洗所做的预备。那我们看到说啊，从第21节看到说，众人都受了洗，这是在说明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要传道之前出来受洗的那个时机，是等到施洗约翰啊出来传道受洗的时候呢，啊出来这个为别人施洗的时候呢，传悔改洗的时候呢，当众人都受了洗，这时候耶稣才登场。那接下去21节、22节。可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受洗的情形是怎么样，耶稣受洗第一个，耶稣受洗为什么？因为他为了尽诸般的义，他跟人认同，他没有罪。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人会说，那受洗可能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跟可能没有有没有受洗都没有关系。如果有人有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对的。这里你看，连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愿意跟人认同，来成就来遵守人所规定规的这个范例呢，这个礼仪呢，都受了洗，这个真是没有可以再推诿说哦，他没有不接受洗礼的这个理由。然后我们看到有第二层面是啊，耶稣受洗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到说，天开了就怎样，有圣灵降下来，还有什么？还有神的话语，神亲自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以至于为他施洗的施洗约翰，他看到了，他听见了，怎么样？他才能够见证说这个。就是因为神差派他用水为人施洗，神也跟他讲说，如果你去看那个啊约翰福音第一章32节到34节那里，讲得非常清楚，他本来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可是神告诉他说，如果你看见那个被 就是有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谁住在他里面，他就是那一位。他那一位，而且那一位是要来用圣灵为别人施洗的。所以也是神告诉他说，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来为别人施洗，是用圣灵与火来为别人施洗，他不行。所以他这样大声的宣告，所以耶稣受洗以后才有带来这个施洗约翰看到听见了才为他做见证。所以耶稣受洗是神亲自为他做见证，后来施洗约翰才为他来做见证，才为基督来做见证。在经文里面我也看到说啊，路加福音非常特别，他指出什么样呢？指出耶稣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祷告跟其他福音书所描写的耶稣受洗过程当中，耶稣祷告这个动作呢，非常让我们来思想来玩味。因为啊，我们可以说当我们基督徒受洗以后呢，应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应该来过更多的祷告的生活，以至于怎样，以至于我们可以怎样祷告到，或是说我们所作所为，我们过节目生活的时候，这样啊，甚至可以让天开了，让圣灵跟神的话语降下来在我们身上，这时候就可以达到真正这个啊，我们受洗真的有悔改的这样一个实质，而不是只有一个表记，一个受过洗礼，后面更重要的是要接受耶稣的这个圣灵与火的这个洗礼。让我看到说啊，神伟大救恩啊，透过啊这些预备工作来实行来进行。那我们也看到说啊，在耶稣这30年里面，这是路加福音也是非常独特的，提到两个啊有关耶稣基督年龄的。第二个，前面一个是12岁，现在说他是30岁。那这30年当中啊，有一个解经家说啊，耶稣过着没有瑕疵的生活，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啊，上帝看得很清楚，在他受洗的过程当中啊，他未来称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这位解经家说，他说耶稣可能在这过去30年里面啊，会受到一个试探，一个有做木匠捆绑的这个抱怨，说为什么不早点出来传道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捆绑跟这个哦，我们也抱怨，我们经常是不是我们受到说我是受到工作的捆绑呢？或者我们有受到说我们只啊，我甚至被我这个儿女这些事情来捆绑，还是说我只是一个受到这个厨房里面的事情来捆绑呢？我们是不是有些这抱怨的这些行为出来，或是这些声音出来？但愿啊，今天啊这经文啊信息，让我们可以啊有些思考跟啊回应。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做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连续出现三个这样的字眼，让我们真是愿意说啊，在今年我们啊成长的这个意向里面，我们在职的方面，我们愿意来思考，我们要多过一些祷告的生活。那我们可以说，不要是我说的，是我们自己对神说，我自己当做什么。那这些经文我们多读，来多读圣经，来多亲近神。那这些经文可以给你一些想象，可以一些默想，让圣灵来工作，给你带出来是怎么样一个反思，我们该做什么，自己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啊，我们真是啊感谢神，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样一个恩典里面啊有这么多的祝福，愿神啊祝福大家。我们一下来祷告。主，我们当初做什么呢？我们真是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反复来思想，我们可以来做预备人心传福音的工作。主啊，我们更要啊讨你的喜悦，我们要来每天来亲近你，读你的话语。我们有犯错，有罪恶的事情，有隐而未现的罪，都求你来光照帮助我们，愿意做出那有悔改实际的动作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祝我们 我们思想我们该如何来做，当做什么，可以预备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为着神借着明弘传道所传讲的信息感恩，就是帮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那接下来我们